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感谢主和您又是准时的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按章按节所查考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是第五章开始。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讲以前呢，我要和各位先交代一下，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 我们讲的是第四章的最后一段，但是第十六节我还有一些没有和各位有详细的分享。那么这第十六节讲的是谨慎，您知道谨慎呢，不只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分享神话语的时候要谨慎，在记得神话语的教训的时候要谨慎，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谨慎，要谨慎自己 和自己的教训，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听听自己说话。我们看圣经是为自己看，当我们讲到的时候，并不是一股脑的只是顾着讲给别人听，我们的神要我们先讲给自己听，我们需要听听自己在说些什么，免得我们在谨慎这一方面在神的前面有亏欠。所以一个谨慎自己的人， 他就是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教身服我。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他是一位神的仆人，但是他依然是要攻克己身，教身服我。他用自己作为见证，叫哥林多的教会人要效法他。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做师傅，大家抢着做老师，抢着 上讲台，保罗说，你们应当要抢着攻克己身呢，来谨慎自己。在属灵和知识方面，不但要求长进，更需要在这两方面来谨慎，谨慎自己的灵性，谨慎自己所学的所读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神的仆人，神是多么的重视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说的， 否则我们也不会谨慎我们自己的教训。而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说，你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呢，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十六节。那么我们如何的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呢？谨慎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就是我们要恒心。如果我们教导别人，教训别人，自己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上 没有持定元首，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去做的话，那就是不谨慎自己。那么谨慎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只是能救自己，又能够拯救那些听我们教训的人。那么为什么圣经在这里用救字呢？不但能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这个救字呢，那若是没有危险，何必拯救呢？所以 这个没有恒心谨守，没有小心自己所听见和所分享的，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怎么个危险法呢？它会使我们落在死亡里，使我们落在灾祸里。因为我们轻率的把错误的教训讲给别人听了，这个在神的前面可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神不只是要追究责任，神一定会 惩罚那恶心的仆人，不是忠心又良善的，那么必然就是恶仆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前面，我们愿意追求主，神喜悦，我们愿意侍奉主，神也愿意，神喜欢我们对善事对善功啊有追求有兴趣。但是我们需要谨慎自己的教训，让我们在学习讲道以前，分享以前， 喜欢在别人前面说话之前先听听自己说些什么。若是这样做，不但是有智慧，也是有福气。 如果没有这样做呢，那岂不是给自己找许多的麻烦吗？好，听众朋友，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攻读第五章的一到十六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如何的教导提摩太要怎样的在教会中牧养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群羊。听众朋友，让我们先攻读完了之后一起来学习，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要攻读的是一到十六节。圣经说，不要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加拉太书第六章9-10节，圣经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好，我们来看刚才所读过的经文，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如何在教会里面对待男女老幼，第三节到十六节是告诉他们如何对待寡妇，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先来看如何对待教会里的男女老幼。在经文里十分清楚，也是很严谨地告诉我们，不可严责老年人。在教会里，希望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老年人很烦，因为老年人呢，他们有很多事情确实是不记得，也许问了一次两次甚至多次，那并不是他要故意找我们的麻烦，而是他们忘记了。尤其是学东西哈，老年人很怕学东西的。譬如说我们现在用手机， 我看很多年纪大的人呢，依然是用那个原来的那个手提电话，他们觉得那个好不容易学会了，让他用手机他学不会，又很怕学，所以我们不要严责老年人，更是不可以轻看他们，因为我们是在他们的保护和带领之下，这个社会才能够得以平衡。在家里的老年人也是因为他们的辛苦才把我们带大，所以不可严责老年人。就是教会里的老年人，我们更应当在劝导他们或者是在帮助他们的时候，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父亲。那么您在家里怎么对待父亲呢？我们在家里如何的尊敬我们的父亲，在教会中也应当尊敬比我们年长的人，在对方可能会犯错的情况之下，还是依然要得到我们的敬重。我们实在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人在做，天在看。那么至于有一些老人家呢，会比较固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劝勉，劝他们。这个劝勉的工作很不容易做，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无论是老年人也好，青年人也好，都很希望教会的传道人能够听他说，能够体会他的意思，体恤他的难处，希望教会里的传道人能够同意他的做法。但是教会里的传道人谁敢越过基督的教训，自己另立一套教训呢？我们的界限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劝导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不对的，这个神没有这样做，我们不可以。那老年人也好，少年人也好，其实中年人也是一样，都希望能够听到我们体恤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的难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站在神的话语上，用爱心，千万不要存一个骄傲的心呢，用爱心来帮助他们。我们不能够赞成别人做违背基督的事，我们要帮助他们，把他们从错误的那个观点上给拉近到神的身边。当然这样做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成功，但是我们如果是一直都是这么做，绝对会成功的。那劝老年人是用爱心来劝勉，劝少年人也是一样，千万不要轻看他们，要把这些年轻人看作是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弟兄就是把他看作自己家里的人，不是站在敌对的地位，而是用至诚的亲切来劝导这些少年人。那么至于年老的和年轻的妇女，也是同样一个原则，应当把这些年轻的妇女是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亲人，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姐妹。那么年轻的传道人在与姐妹们在交通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单独自己一个人，虽然是有两三位姐妹，也最好要有另外一个传道人是和自己一起的。我们可以请另外一个女传道或者是男传道都没有问题，和我们一起在那儿与他们有交通。千万不可以，万万不可以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没有关系，我把她当作自己女儿一样。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和我们所想的一样，因此不管这位传道人牧师年纪多大，最好旁边还有自己的助理，有另外的一位传道人，不管他是男传道女传道都好，一起来解决尤其是姐妹的问题。千万不可以单独的与他们在一处说话，就算是开着门也不好，旁边最好要有另外的一个人。记得我妈总是告诉我说，害人心不可有，但是防人心不可无。有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爱心的诚实话，用最亲切的态度，但是人的看法不一样，他这个时候心情好，他就觉得你用爱心在对待我，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以说另外一种话。所以我们需要在劝勉人的时候， 帮助人的时候要有属天的聪明，但愿我们能够谦卑的让别人和我们一块儿来服侍。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哎，我没有问题，我这个名声挺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仇敌撒旦总是在一些软弱的人身上动工，因此就毁了神的传道人。这种误会呢，在许多其他的国家我们都不难看到，因此在这里我劝勉传道人，尤其是男性啊，自己要小心。不过重点呢，还是要将这些人看作是自己家里的亲人来帮助他们，抓紧这个原则就不会违反爱心的原则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五章的三到十六节这一段，这一大段是讲到教会如何处理这些寡妇的问题。相信在第一世纪，许多无依无靠的人看着教会里的爱心，他们就来到教会来投靠教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无依无靠的，像寡妇啊，像孤儿啊，教会当然是应当要帮助他们。不过使徒保罗说道，寡妇孤儿是没有依靠的人，我们需要帮助救济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还有亲戚的话，保罗说这些亲属啊，应当要先学着看顾自己的亲戚，千万不可以把看顾亲人，尤其是长辈的责任推给了教会。因为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此假如这个寡妇她有儿女，或者是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这些孙子孙女呢，要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呢，因为这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事。那这么说，如果我们没有报答亲恩，不顾自己的亲属，这在神的面前是神不喜悦的事。神的喜悦和不喜悦，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神的喜悦和对我们的不喜悦，确实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否则我们见到神的面，我们后悔真是来不及。我并不是在这里要恐吓任何一个人，我在这里是希望我们都一起来尊重神的心意。正如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待别人，我们的神也会如何的待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经不起神的重压，让我们来仰望神，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绝对是蒙福的唯一的道路。接着我们来看那个独居的寡妇，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厌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们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认为一个真寡妇，她不只是真的没有亲戚可以依靠，而且在灵性上是专心的仰赖神，她是一位昼夜不住祈求祷告的人。圣经说到这里，就让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那个亚拿，亚拿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他在教会在圣殿里面在那儿侍奉，昼夜不住的祷告。当他看到耶稣基督弥赛亚来了，他就走出去去宣传，去宣扬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所以亚拿呢，就是那专心仰赖神，昼夜不住祈求祷告的寡妇。保罗说这种人应当要得到教会特别的关心。那么相对的，另外有一种寡妇是好厌乐的，保罗形容他们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因为这个好厌乐的寡妇呢，相信他们的经济方面应当是相当的富有，因为他们好厌乐嘛，若是没有钱哪来的厌乐呢？那么这是属于放纵私欲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守着寡妇应守的本分，所以这种人是不可以累着教会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寡妇都是教会来抚养他们，他们要负自己的责任， 没有依靠的当然就要帮助。因此使徒保罗说，传道人在这一方面要弄清楚，那些寡妇应当是在贞洁的品行上叫人看出他们是端庄的、敬虔的，这样的女子、这样的寡妇，教会应当要照顾他们。我相信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把爱心用在别人的需要上，这是神所重视的。
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云弥漫，为何心灵却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良友，万夫之王相守，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比梦倦忧，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比梦倦忧，我唱救主温柔声，除去你心有情，安息主。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在 Boston 有一间精神病院，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关着一位精神病人安妮，医生已经对她的病情绝望了，但是有一位老护士却认为神所造的每个生命都是有盼望的，因此他常常带着蛋糕和甜点去探访小安妮，同时向小女孩表达爱和关怀。不久，医生发现小安妮逐渐在改变。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被医生认为绝望的病人居然康复了。但病愈后的小安妮不想离开，她希望留在那里帮助其他病人。多年以后，当维多利亚女皇把英国最高的荣誉勋章别在海伦·凯勒身上时，她问道，
你又聋又瞎，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呢？
海伦·凯勒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安妮，绝对没有人会知道海伦·凯勒这个名字。
爱能带来巨大而又奇妙的改变，求神把更多的爱赐给你，以神的爱去体恤和接纳他人，特别是那些你最亲近的人。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最大的还是爱。让我们在爱中来关怀别人，并且在爱中来遵行神的旨意。
为普世华人祷告。
由于大城市生活困难，从2010年开始，年轻人热烈讨论起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也就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的大城市，退居二三线城市，或者回到乡下，以为找工作比较容易，不料却发现职场上靠关系的陋习在其他地方仍旧横行无阻。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心渴望公平公义，愿你赦免中国职场上托关系走后门的罪，愿百姓悔改认识你，行事为人以真理做依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最近找工作是越来越难了，人浮于事，别人若是靠走后门，我们就靠耶稣。但愿中国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能认识这位全能的神，爱我们的天父。听众朋友，让我们快快地将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他们。神必赐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天天住。